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莅临加拿大政要祝贺；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16日至2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莅临加拿大政要齐贺。12月19日，神韵艺术团重返加拿大，在首都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展开加拿大的首场演出，拉开2012年加拿大巡回演出序幕。加拿大各级政要纷纷为神韵演出发出贺信，称神韵演出是中华文化丰富性的绝佳呈现，赞扬神韵演出对加拿大和全世界做出的贡献，感谢神韵艺术家将出类拔萃的中国文化在加拿大推而广之，并祝贺神韵再次光临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伯连续第九次为神韵晚会发出贺信，赞扬神韵的演出对加拿大和全世界做出的贡献，感谢神韵艺术家将出类拔萃的中国文化在加拿大推而广之。加拿大总督的大卫·庄斯顿连续两次给神韵演出发来贺信，贺信中说，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优美非凡的音乐舞蹈深深启迪着我们。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中华文化丰富性的绝佳呈现，使其为我们国家多元化的文化的构成大为增色。我在此对神韵演出的主办方和参与者的辛勤付出和贡献表示感谢。我祝愿所有人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联邦公民、移民和多元文化部长杰森·肯尼已连续多年为神韵演出发来贺信，他在今年的贺信中说，我很高兴为神韵精彩的演出致以诚挚的祝贺，神韵以其精彩的演出弘扬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我感谢你神韵的演出为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做出的文化贡献，衷心祝福神韵2012年世界巡回演出圆满成功。曾在多伦多观赏过神韵，并曾多次为神韵演出发来贺信的联邦环境部长彼得·肯特再次发信祝贺神韵光临加拿大。他在贺信中说，受到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神韵弘扬的是卓越而伟大的中国古典舞蹈和音乐，善良、勇气、精神和希望，这些普世的主题是神韵所强调的，也是每个加拿大人不管其背景如何都可以领略到的。我要赞扬神韵的组织者和表演者，因为他们为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背景的加拿大人带来了共同欣赏的中国文化，这是对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贡献。 神韵艺术团总部位于美国纽约，从2011年12月至2012年5月，神韵艺术团属于的三大艺术团——神韵纽约艺术团、神韵国际艺术团、神韵巡回艺术团，将在北美、南美、澳洲、欧洲、亚洲及大洋洲展开2012年世界巡回演出。渥太华神韵主办方负责人李先生介绍，从推广反馈看，神韵演出在加拿大以口耳相传，成为主流新时尚。许多家庭把神韵定为庆祝传统节日的节目，每年都买票看晚会。神韵演出票已经成了加拿大人最好的圣诞礼物。
12月10日，在世界人权日之际，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市法轮功学员先后举办了两次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上午先在中国城举行活动，主题是揭露中共迫害，督促中国人融入三退大潮。下午的活动在市中心的布里斯本广场举行，旨在呼吁制止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迫害。正逢圣诞节前购物高潮期，市中心广场上人来人往，法轮功学员有做功法演示的，有拉横幅的，还有发真相资料。很多人在明白真相后，都在制止迫害的呼吁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2月6日，国际真善忍美展在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克特拉斯城隆重举办。在开幕式上，社区良心主席杜博若温娜·伊莲娜·安德烈夫娜表示，这个美展带给人丰富的意义和感受。他对中国和中国画知道的太少了，观赏美展后就好像去了遥远的国度。他说，令人惊奇的是，很多画很容易让我们当地人理解，甚至触及心灵深处，画中所表现的现实、理想与象征都能明白。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公安分局光荣路派出所警察在所长王文军和副所长盛某的指挥下，分别于12月2日绑架法轮功学员杨杰、杨敏、刘守荣、惠淑娟、王爱华，又于12月7日绑架了法轮功学员牛凤新、沈桂荣、李佩贤、李向荣等。其中杨杰、王爱华遭到恶警残暴殴打，杨杰、王爱华因病情严重而被所谓的保外获释，杨杰的家人还被勒索4000元现金，他身体一直虚弱，走路上喘吃力，王爱华也一直尿血，肚子剧痛不止。
黑龙江双城市恶警在12月7日至12月17日间又绑架了1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抢劫他们家中的财物。12月17日下午3点左右，双城万隆乡派出所恶警闯入本乡广宁村法轮功学员薛瑞辉家，不顾他患癌症晚期妻子的死活，强行把薛瑞辉绑架，非法关押在双城看守所。此前，黑龙江省公安厅恶警伙同哈尔滨市公安局恶警韩志、双城国保大队恶警11月13日绑架了56名法轮功学员。
北京怀柔区黄花镇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温玉红11月17日晚遭怀柔国保大队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顺义区看守所。当时温玉红是和3岁外孙女琪琪一起被恶警绑架走的，之后怀柔国保大队610恶警又返回温玉红家非法抄家，抄走大量物品。温玉红和她丈夫一年辛辛苦苦卖豆腐的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当天当地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约20人左右，其中有南华菜市场的贾翠环、乔新镇孙桂清、北京的施某、沈某、王某几位均为女性。
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李光石30多岁，因兼修法轮大法，曾2次被非法劳教，2008年又被非法判刑5年，关押在吉林监狱。近期监狱又以其练功为名，将其关押进严管小号，已经2个多月了。李光石的妻子和岳父母都信仰法轮功，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中，现在妻子精神失常，父母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北师大博士生姚远英等多人遭劳教迫害。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姚远英，女，26岁，青年画家孙立新，女，37岁，等9位法轮功学员10月23日在北京市昌平区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1个多月后遭劳教迫害。孙立新、姚远英、常春玉、李子明、郭龙斌5人的家属均已接到非法劳教2年的通知单。
河北曲周县鄂警李有民绑架孕妇虐待儿童。李有民，邯郸曲周县安寨镇郑村人，系曲周县公安局督察大队队长。李有民在大白天闯入民宅绑架孕妇虐待儿童，干出了连过去的土匪都不干的丑事。12月4日下午，李有民一身酒气到法轮功学员李雪梅家，态度轻薄，遭到斥责后喊来2名恶人拉李雪梅出去。李雪梅已怀孕7个月，她的2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2岁，大哭，拽着妈妈不松手。李有民把2个孩子拽开，推住房门不让年幼的孩子出来。3个恶人把李雪梅抬上警车，不说去哪里，也不敢说他们是谁。到了卫生院又去派出所，整个过程大约1个多小时。孕妇7个月的李雪梅一直光着脚，穿着单衣服，当时刚下过一场大雪，天气寒冷，道路泥泞，李雪梅就赤着脚在雪中泥水中走着。
法轮功学员冯奎遭恶警枪击，犯被非法判无期。今年6月5日，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冯奎在四平市双城堡镇被警察绑架，遭枪击，右耳受伤。开枪凶手是双城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正鹏和协警王平，同时遭绑架的有冯奎的妻子宋秀伟，以及法轮功学员赵宝山和杨斌。目前他们都遭非法判刑，冯奎被非法判无期，宋秀伟5年，赵宝山5年，杨斌3年。冯奎原是很健壮的男子，现被迫害的骨瘦如柴，身上还有未愈合的伤疤。本人不服非法判决，要求上诉。四平市双城堡镇恶警枪击法轮功学员冯奎后，欲盖弥彰，散布谎言，希望了解真相的人们更多的披露冯奎等4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细节。同时，因为警察法规定，警察在执行公务时，除遇到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有危及警察生命安全时可开枪示警之外，不得随意开枪，所以此案属于警察故意开枪伤人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希望这4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朋友正用法律向当地检察院和公安局提出控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恶警绑架优秀教师未遂，劫持其丈夫。山东青岛平度公安局恶警科长赵洪武、泰山路派出所副所长李忠、警长江汉斌等7、8个人在11月21日一大早闯入民宅，妄图搜捕优秀教师马琴。见马琴没在家，就将马琴丈夫劫持到泰山路派出所关押了1天。在派出所里，恶警将马琴丈夫的手机抢去，强行关机，塞到抽屉里，不让他与外界联系。后又逼问他马琴的下落，并问他是否也练法轮功。马琴丈夫说，现在还没练，不过总有一天会练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比你们强。马琴女士是平度开发区实验学校的优秀教师，是修炼法轮功才5、6年的法轮功学员。她在修炼法轮功后，一身顽疾尽消，他用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深受学生的喜爱，家长的盛誉，被誉为开发区唯一一个不收礼的老师。
本周19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1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真相电话的威力。国内外的同修们开创了用电话讲真相的项目，确实对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一些特殊人群如警察等。前一阵我们这里的公安局开会，就电话专门提出要求，各部门科室要保管好内部的电话号码簿，不准在桌子上随便乱放，禁止将电话号码簿传出去。他说，现在法轮功的电话特别多，有人一听就是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严重影响了所谓的工作。从这个局长讲的情况分析，他本人也在听真相电话。警察们听真相电话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他们都在长时间的听真相电话，盼望救度。邪恶没有能力了，迫害已经不得人心。在此诚挚感谢国内外用电话讲真相的同修们，并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同时应引起大陆各地的同修们的重视，想办法收集当地公安局和协党委政府部门的电话，救度更多的众生。
对写真相信的一点想法，看了对公检法人员写信的一点建议一文，也说说我的一点想法。同学们根据自己的不同感受或认识，从不同角度写信写文章，对救度众生都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不论从哪个角度写，需要多考虑世人的接受能力。写劝善信也要读者对象明确，一般应以基本真相为主，将大法好、受迫害真相不要讲高。给直接参与迫害者写的信，可以适当的说到恶报，也要根据读者对象和心理特点恰当调整。大法弟子内心是慈悲的，写信的时候更要正念强大，绝对不能让人感觉是威胁，而是真正为人好。这与面对面讲真相是一样的，如何达到好效果也有修炼因素在其中，需多费脑筋，多斟酌考虑别人接受能力，一点点想法不当之处请指正。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河南恶警暴病身亡，恶党发钱买人参加追悼会。徐江涛40岁，原来是河南省修武县方庄乡派出所长，去年被提升为修武县公安局中共协党党委委员、应急指挥中心主任，今年10月27日突然晕倒暴病身亡。10月29日上午，方庄乡各村委会通知村民，凡是去参加徐江涛追悼会的，车接车送，不管大人小孩，按人头每人发给50元钱。村民们排着队高兴地领钱，有路人看见此景说，派出所长死了，老百姓这么高兴，这就是中共媒体所宣扬的村民自发参加追悼会。徐江涛任方庄乡派出所长期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手段之狠毒令人咋舌。徐江涛无故抓捕法轮功学员，亲自上阵拳打脚踢打耳光，让学员坐戴手铐，脚铐的铁椅子，给学员上背铐，上了背铐后用笤帚把来回顶背铐等方式折磨学员，仅2005年一次就将十几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拷打，其中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徐江涛的恶行致使法轮功学员和家属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据中共协党操控的媒体声称，10月27日当天，徐江涛带队赴安徽亳州追逃，经过10多个小时连续工作，终于获得嫌疑人的重大线索，连夜返回修武。当他正在青莽行动指挥部办理外出追逃手续时，突然晕倒，抢救无效死亡。人们议论说，这是徐江涛积极追随中共迫害好人的报应。
小故事，顿时心亮了，觉得我有救了。这是发生在我家中的事。我老母亲今年87岁，我告诉她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牢牢记在心中，想起来就默念。现在她不是缝就是织，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天天出去遛弯，告诉邻居大娘大婶，老天爷管我了。几年前三妹下岗，妹夫单位黄了， 他们儿子上大学，全家都有外债。妹夫不干活，酗酒，妹妹觉得日子没法过，就跟妹夫提出离婚，妹夫不同意，没离成。当时妹妹在外面打工，妹夫自己在家，水电煤气费都交不起，就在外面借，弄得债主一见我妹就要钱。一天，三妹夫到我家来借钱，告诉我说连吃饭钱都没有。我不光借钱给妹夫，我还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三退了能得福报。他当时就做了三退。现在三妹退休了，儿子毕业也有工作了，妹夫也有比较满意的工作，而且脾气秉性像换了一个人。今年十一前后，四妹女儿结婚，我们全家在酒店相逢。席间，三妹夫站起来跟我说，当时去你家时，我觉得前途无望，怎么活下去？你把师傅的书给我看了一段，我顿时心亮了，我觉得我有救了，是大法师傅救了我，我们全家叩谢师尊，谢谢。他还指着我身旁的人说，快跟他们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现在不但身体好，我的肤色都变好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十二月十日至十一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海港城市奥德萨召开了学法交流会，来自乌克兰多个城市和邻国摩尔多瓦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一起，学习师父最近的几次讲法。大家针对本地区的正法进程进行了交流，并举行了户外功法展示活动。学员优美的练功动作以及祥和的场面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观看，人们纷纷接过真相报纸认真阅读。
12月14日，日本广岛郡东广岛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修炼心得交流会，畅所欲言的交流给了新学员很大的鼓励。去年7月得法的长谷川女士40多岁，她谈了今年夏天参加纽约法会的感受，以及眼下参加神韵宣传活动中的体验。通过推广神韵，他发现了自己的执着心，并去掉了它，加强了正念。
12月12日晚，台湾东华大学举办游行活动，以国际风为主题，走出校园，走入地方，与社区居民同乐。为让全校师生与社区居民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东华大学法轮功社团也报名参加，成为游行中众人瞩目的焦点。
马来西亚最大型食品消费展2011年美食食品展览于12月16日至18日一连三天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三号厅举行，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以及天国乐团分别在展览会的第二天与第三天应邀请到场演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大家。17日下午，咚咚鼓声响起，腰鼓队员们走上展览厅的主台，在主持人以中英文介绍下，以法轮大法好的乐曲开始了腰鼓舞的表演。18日下午，身穿蓝衣白裤的天国乐团成员整齐地集合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正门口，接着以整齐的步伐走入大厅，开始了第一轮演奏。庄严的法轮大法好的乐曲首先响遍了整个大厅，吸引民众止步观赏与拍摄。据主办方透露，三天的展出吸引了逾十万人参观，超出了他们预期的人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谈怎么过关。其实过关不只是针对特别严酷的迫害，平时也是这样，也有能不能过去关和能否过好关的问题。坚定的内涵很广，对于大法修炼，坚定当然是指在法上的坚定，这包括心里装着法，在过关的时候心在法上，按照法的要求做。通俗点说，就是在过关的时候要想起师父，想起法，要坚信师父，坚信法。讲一个自己的经历，大概是2001年，我去外地出差的时候，被当地的国家安全局抓了。我是周一到达当地，周五晚上被抓的。后来从与国安人员聊天中知道，我从一下飞机就被他们盯上了，一买到机票，他们就知道不值了。我所住宾馆房间两侧，对面房间都是国安的人，都被他们包了。我在当地办了一周的事，每天全程被跟踪着，自己浑然不知。买的是往返机票，周六早晨返程，他们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周五晚上邀请了一个客户和我同行的同事一起正在房间聊天，来了十几个人，核实身份后就宣读了对我的传唤证。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怎么回事。脑子里快速地过了那一段时间自己修炼的放松、不注意安全等，但很快平静下来，对国安的人说，这位是我本地的朋友，这位是我的同事，请不要为难他们，这事儿大概是冲我来的，我是修大法的。同时心里对师父说，不论事情发生到哪一步，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会后退半步，请师父放心。接着国安人员开始清查我的物品，有几十页大法资料和两张光盘，在出差前匆忙中没有放回家，还在包里。转法轮和新经文自然在包里，那是不离手的。电脑里有很多从明慧网下载的内容，因为太多，负责登记的国安人员都嫌太多了，登记不完。他把所有与大法有关的资料登记摆在床上拍照。啰嗦这些是说，从表面上看证据确凿，就像那个国安处长说的，你这个事正常最少是2年半，稍微在报告上加两句3年以上。晚上休息，在我房间里住了3个国安人员，目的是看着我。房间的楼下停着国安的车，宾馆院门口也预备有车，防止我逃跑。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当时没有怕，心里很坦然，放下了，豁出去了，大概就这样吧。后来还专门来了一个副局长，见这位局长时我也很坦然，进门后还请他坐下聊天等等。在被看管的十几个小时期间，和看管的国安人员聊天，讲真相，还一起看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片子，对于他们不信的耐心地做了解释，期间也不强求，顺势讲，实在不听就换话题。他们真的被毒害得很深，被恶党完全用另外一套谎言蒙蔽着， 所以他们听起来还很新奇呢，虽然有时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像什么豪宅、出生日期都问了，还有一个问我打没打算过逃跑，我说为什么要逃跑，又没干坏事。他说是啊，跑了还得再抓你，放了就没事了。周六下午他们说太忙了，不想管我，决定放我走，前后将近20个小时。回公司后，同行的同事给大家传，绘声绘色，简直比英雄人物还英雄。有人甚至质疑事情的真实性，说国安做事肯定不会这样，抓了就不会当时放，也肯定不会抓错。说这些只是说，不论遇到什么事，只要我们当时在法上，什么奇迹都会发生，师父都会管，都会处置。当然，实际是师父承担了。后来，北美巡回讲法发表后，读到大法弟子在两种情况下他们动不了，一个就是坚如磐石，他们不敢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不管你旧的势力也好，旧的理也好，这个弟子走得正，做得好，如果谁再去迫害，我是绝对不饶他。我身边还有无数的正神呢，我还有无数的法身都会正法，就怕弟子自己心里不稳，这样的执着，那样的怕心，旧势力看见了就会抓住有漏之心迫害，而在迫害当中正念又不足，遭受的迫害就更大，全都是这个情况。我眼泪止不住滚滚而下，我当时只是想到了师父，师父就全给摆平了，修炼的路已经安排好了，谁都不能随便动，所有的关都要靠自己闯，怎么闯全看能否把心放在法上，是否能放下生死，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否真的相信师父。事情会发生，结果和过程可以完全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做一个悟偏的同修的转化工作，他妥协了，写了什么悔过书了，说不练了，因而在同修中宣扬他悟偏的那些东西。这人也很能说，说起来滔滔不绝，而且为了坚持他的，不让别人打断，不愿意听，只是自己讲。最后我就问他一句，你在决定接受转化的前一刻，你是怎么想的？因为听说他也是经过了很大的承受才妥协的。他看着我呆呆的半天，说我要是不放弃信仰，我就得死里头，永无出头之日。我说你把磨难看大了，你把磨看得比法比师父还大，这是如果你能想起法，相信师父，磨难顿消。他看着我茫然了半天没有说话。是啊，那时他认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在邪恶的政权、邪恶的环境之下，一旦认为这整个政权在迫害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团体，一旦这样想，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的，肯定扛不住，只能投降。但我们所面临的不是这样，我们是修炼，不是常人的理，只有按照修炼的理去做，心在法上，才能过了关，才能过好关。相反，按照人的理，人的想法，那确实难以承受，难以走过来。不仅仅是在邪恶的严酷迫害下如此，其实所有过关都是如此。我们经历更多的，如平时生活中不能精进的问题，在情的问题上拖泥带水做不好的问题，面对家人反而做不好的问题，都是这个原因。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严格要求，不能心在法上，平时的环境、日常的事，压力小，反而容易忽视，容易放纵，放松自己，不能做到像在大官大难面前清醒和坚定。这些事不像面对迫害、过大关那样影响大，好像没有那样吸引人，其实质是一样的，在过关时的心态也很相像。我还觉得，对于讲真相、救人，我们敢不敢做、能不能做、做好、做不好，也是这个问题，都是信师信法的事。师父就是这么要求的，法讲得很明确，我们的使命现在就是救人， 不做不就是心没在法上吗？不就是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吗？修炼就是向内找，怎么找？不就是用法对照自己吗？看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法比差在哪里，看自己有没有按照法去做，做得好不好。不讲真相救人，和在严酷迫害中没有过去关，和在平时不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做好，都是没有很好的信师信法，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也就是没有向内找自己，也就是没有修炼。况且师父讲了，三件事都要做才是修炼，才能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正念解体洗脑班。2011年10月13日晚，是当地恶人继2007年那次大抓捕后又一次绑架大法弟子的黑色之夜。省政法委、610、省政府、市政府、市政法委、公安局、宣传部、司法局及各有关单位，以政治运动的形式秘密策划运作着这次迫害，据说与新换届选举的协党领导的政绩挂钩。当夜中共出动大批警察，身着便衣，连夜绑架了8位大法弟子，并进行非法抄家。洗脑班设在市看守2所内，与羁留人员关押在一个大院内，层层铁门，模仿省内最邪恶最黑暗的省洗脑班的形式运作。洗脑班从看守所大院调来人员，省610派来犹大当帮教，法轮功学员的单位派出人员当陪教，俩人监控一名法轮功学员。洗脑班还配备了医务室，610国安警察全天严密看守，后又专程雇了俩保安做打手，一刻不停地监视着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不准练功、发正念、唱大法歌、背师父经文、讲大法真相，不准大法弟子间互相见面与交谈等等。在邪恶的黑窝内，我们大法弟子没有被吓倒，而是时刻牢记师尊的讲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我们要在近距离内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操控恶人的另外空间邪恶生命及因素，同时坚决不配合恶人的命令、安排和指使，正念正行，更加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同时不断地向内找，归正自己，解体邪恶。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发正念，除了发正念就是背法、练功、向内找自己，除去自己的人心执着，特别是怕心。我们不断地利用一切机会向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人讲真相，劝三退。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我们更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不顾恶人的阻挠，大声背法，唱大法歌曲，让能听到的人都受益，使邪恶胆寒。我们每天盘腿打坐、练功、发正念，无视邪恶的存在，任凭邪恶的帮凶怎样去阻止，甚至动手打人，我们都不动心。我们就是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和自由。我们慈悲每一位受邪党指使欺骗的人，不断地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以及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给自己带来的恶果，以及善待大法有福报，告诉他们不要为那几百元钱而干出对自己不利的事。逐渐的，他们也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不再为邪党卖命了，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还做了三退。很多犯人和陪教人员不知不觉中也唱起了大法歌曲，真的给自己留下了好的未来。有个犯人说，说是把你们抓来洗脑转化，我看整个都反了，你们把我及洗脑人员转化了。有的犯人说，我以为关押在这里很恐怖，没想到来到这里遇上你们大法弟子给我们传播福音，我们明白了很多大法真相，我们真的很开心和荣幸，我们真的因祸得福了。听到这些，我们注意不生欢喜心，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师尊的加持的结果。当然，恶人是不肯轻易罢手的，他们得到上级邪恶的支撑和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不断补充，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不断密谋转化方案和计划，并加大迫害力度，不断地制造恐怖气氛，
密谋将三位绝食抗议的大法弟子劫持到省洗脑班，妄图吓唬其他大法弟子。刘大门也不断地在迷惑法轮功学员。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不光不听不信他们的邪恶言论，而且坚决不配合他们，不给犹大市场，坚决抵制与他们会面交谈。有的同修无论施加多大压力也不与犹大见面，认为他们不配与我们交谈。有的同修被逼去见面，或犹大找上门来，就不断的被罚，不断发正念清除操控他们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用正悟之理去慈悲叫醒他们。有的同修直接就正告他们，你们干出如此破坏大法、毒害众生、毁灭大法弟子的乱法之事，将下无生之门，生命在还恶业时，痛苦是永无止境的，望你们不要到处乱窜，被邪恶操纵着毒害大法弟子、世人及众生，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你们立刻离开这里，回家好好反思反思你们的所作所为将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的恶果。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几位同修必须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全面抵制洗脑迫害，把犹大赶走，洗脑班解体，正念走出魔窟。在师尊的加持下，犹大不再来干扰我们了，而是悄悄地准备溜走。只听他们对610人员说道，我们在这里已没有意义，他们都不听我们的，你们另请高明吧。就这样，邪恶们请来的寄希望最大的所谓教授不战而败走了。但是被邪恶操控的恶党人员还是不肯就此罢休，不愿轻易放弃这次聚集了邪恶力量才开办的洗脑计划。我们知道一定是自己还有放不下的人心执着造成的，向内找，找出了我们还有不同程度的怕心、怨恨心、安逸心、求出去的心，以及在人中的名利情还没有完全放下，还有就是依赖其他同修及家人帮助营救之心。在特殊的环境中，我们只有严格遵照师尊的要求，充分利用好师尊交给我们的利器和法宝，才能堂堂正正走出魔窟。此期间，洗脑班邪恶几次准备放人，又因各种客观原因没有放成。我们悟到，光是每天给几个人讲真相还不行，于是我们拿起笔来，给发动这次洗脑迫害的主要责任人，政法委协党书记、610头目和市委协党书记写劝善信，去除怕心、依赖心和懒惰之心。同修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将自己的被迫害经历揭露出来，向他们讲明大法真相以及迫害大法的恶果，基点放在挽救他们。因为悟证了，执着心放下了，情况真的就不一样了。解体洗脑班在走出魔窟的过程中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由于洗脑班没办成，里面明白真相的人也都希望早点解散回家，所以每天都怨声载道。本来星期六就可以解散洗脑班放人了，洗脑班见大法弟子都很坚定，就找借口下台阶，要单位或居委会来人担保接人。有个大法弟子的单位领导新上任不久，听说要担保觉得很为难，怕日后担保不了影响自己的前途，因此要等到星期一正式上班后给上级请示后再去接人。该大法弟子悟到是去怕心的时候了，于是连夜写了一封真相信，准备在来接人时亲手交给他单位领导，提醒他日后要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给自己留下好的未来。巧合的是，当地三位大法弟子也不约而同地与星期一一大早堂堂正正到市政府610办公室，直接找主要责任人讲真相、救人、要人。我悟道是师父及正神在等待着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呢。这不，整体提高上来了，狱中的大法弟子就无干扰地顺顺利利地出洗脑班回家了。我悟道恶党在穷途末路垂死挣扎中，使尽浑身解数所开办的洗脑班，实际上是中共当权者被另外空间邪恶操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所谓邪恶考验，是针对大法弟子有漏而钻空子，落下不合格或法理不明的大法弟子。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更是要否定或解体邪恶安排，这就需要我们大法弟子严格遵照师尊的要求走正走好，一丝一念都在法中，正念正行，或及时向内找归正自己，提高自己。有师尊给我们做主，即使邪恶的假象再疯狂，在人中看来不可一世，在整体大法弟子的强大正念下，在另外空间邪恶的不断解体灭尽中，一切都是我们大法弟子说了算。 前后20天的非法关押，邪恶一天也未实现洗脑阴谋。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回到家中，投入到正法救人的洪流中。谢谢师尊的呵护，也谢谢当地同修及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正念加持。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平心谈寻心经文注意自心生魔想到的。读了师父的心经文注意自心生魔之后，发现自己过去对自心生魔的认识是不足的，过去还以为只有开了天目的人和进入见悟状态的人才会遇到自心生魔的问题，我自己不是天目开着修的，就不存在这种事。可是这次师父指出的，从字面上理解，分明是写文章的人要注意自心生魔的问题，不要口气太大，不要人心膨胀。而我自己就是写文章的，向内一找，发现师父指出的问题，自己平时都有，这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了。几乎在这篇新经文发表的同时，我恰好遇到了这方面的考验。前几日协调人让我写篇文章，我写完后给他看，他不满意，要我重新修改，当时我心里就不乐意了，觉得协调人没眼光，自己没本事写文章，我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来，他居然还要我改，当时就推脱说自己没空，让他另外找人修改。可是协调人又说找不到别人，非要我自己改。因为我过去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比较自负，写成的东西基本上不让别人动的，这次就有点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感觉。后来转念一想，他为何对我的文章不满意，而且非要我自己动手改自己的文章呢？这可是我最不情愿的事啊，会不会这次是对我心性的考验呢？我认识到自己那篇文章好不好根本就不重要，协调人有没有水平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那颗执着心，自己写的文章不能改动，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掉。而这一关就是冲了我的这颗执着心来的，于是我就乖乖地修改了文章。果然这次协调人没再让我改，而是自己添加了一些内容，我觉得这样就更好了。我想这也可能就是师父说的配合吧。经过这件事，我对师父所说的无条件配合的法理有了更深的认识。协调人的能力可能真的没有其他学员强，至少不会在方方面面都比所有项目中的其他学员强，可是这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学员如何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去配合协调人。就如西游记中唐僧在师徒四人中是最没有能力的，可是既然如来佛祖选了唐僧做西天取经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孙悟空本事再大也只有配合的份儿。换个角度看，如果唐僧这个协调人不是那么没本事，孙悟空就修不成那么高的果位，因为在取经的过程中他就吃不到那么多的苦，也磨不去他那么多的执着心。孙悟空能够修成斗战胜佛，唐僧功不可没。我觉得西游记真正的主角是孙悟空，第一要成就的也就是孙悟空。可孙悟空这个生命非常强，但魔性也不小，他口气很大，自封齐天大圣，自我膨胀，谁也不许动我手下的孩儿们，从阎王的生死簿中将猴子全部除名，随心所欲，谁也不能管自己，尤其是自己瞧不起那个马天君，而且谁也不能瞧不起自己。王母蟠桃盛宴不请自己，就自己去偷吃蟠桃，让你们的蟠桃宴开不成。这样的生命，就算如来佛祖要成就他，天上的诸神都不会答应的，因为他那么强的自我不修去，那就是天界的隐患，他的能力越大，对天界的威胁也就越大。那怎么办？就要去他的魔性，消去他的业力，让他修成一个纯善的生命，得正果， 要么就打下去，甚至消灭掉。无论是如来佛祖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500年，还是给他戴紧箍咒，让人妖都分不清的唐僧管他，还是在西天取经路上安排了99/81难，甚至让许多神仙的坐骑和身边的童子下凡为妖去给他制造磨难，都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去掉孙悟空的魔性，消去他过去造下的巨大业力，成就这个生命。这是佛祖的大慈悲。由此我想到，师父这篇经文注意自心生魔，或许不只是针对写文章的弟子而写的，许多大法弟子现在已经修到了高层次，或者不一定很高层次，但处于见悟状态，或者是将要成就非常大的果位的，可是新宇宙是正过法的，要绝对纯净，是绝不会允许哪个生命带着那么强的对自我的执着和种种人心就圆满回天的。大法弟子需要尽快修去那些东西。另外，大法弟子在共同做项目时互相之间不配合，也是师父经常批评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大法弟子放不下自我所致。大家一起做事，出现分歧很正常，可是有些大法弟子一遇到分歧就非要争个我对你错，甚至在师父说过的法或者同修在明慧网上发表的交流文章中找依据，心在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无论表面上谈法理说的再冠冕堂皇，都没有向内找，都不是师父要的，因为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就是遇到矛盾向内找。其实大法弟子之间的许多矛盾是师父为了让弟子互相之间向内找，从而提高上来而促成的。可是往往大法弟子就陷入具体的事情中去争论对错了，没有意识到这是师父给自己提高的机会，没有抓住机会向内找提高上来。师父给我们的机会一次次的错过了，弟子的心性迟迟不能到位，久而久之项目也就很难打开局面了。这些年来，不少项目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达不到师父的要求。其实师父早就给项目铺好了路，只是因为大法弟子没有遇事向内找，心性不到位，所以走不过去。许多大法弟子的办法在人中看真好，可是做起来却往往效果不理想。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大法弟子所做的项目非同小可，表面在做人的事，其实是在证实大法。证实大法是什么威德呀？那个威德太大了，所以对这些人这些事的要求也就很高，必须是大法弟子来做，而且必须弟子做事时的心性达到标准了，神才会让开路，才能让这件事情做成。这些年来有些项目迟迟不能打开局面，达不到师父的要求，不见得是邪恶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更主要的原因我看还是我们大法弟子这边没做好。真的在项目中，大法弟子普遍做到遇事向内找，而不是在具体问题上争论谁对谁错。我想形势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什么事师父决定了，或者第一协调人决定了，大家都配合着去做，不去琢磨怎么改变师父要的，以便更适合自己的特殊情况，不去琢磨第一协调人的办法好不好，内心也没有任何不平、不满和抱怨。大家都在向内修自己，而不是向外找别人的错，大法弟子做的事一定会出现很大的改观。总之，当大法弟子放下自我融于法中的时候，才能证实大法。当大法弟子放下自我融于法中的时候，大法的无边智慧和力量就一定会通过我们看似普通的言行体现出来，就能做成常人力所不能及的，就会出现常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布下一个中共是邪教的共识之场》。通过学法交流，我认识到当前邪恶承诺卡事件是旧势力按照旧宇宙成住幻灭的规律，大量毁灭众生的安排在人世间的表现，反映到人世间就是中共政法委和610等邪恶组织幕后积极推动的全国性事件。12年来，中共邪教一直掩盖其邪教的特性，采用的方式就是故意构陷法轮功，污蔑法轮功。 完全是按照灌输党文化的手段，企图使民众形成一个坚固的观念，无论谁一提到邪教，民众立即就按中共灌输的思路去联想，真正是在给众生与法轮功真相之间设立间隔，形成了一个适合邪灵存在的场。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加持下不停地发正念讲真相，大量清除了这种间隔因素与这种黑色的场。下面我就本地曾经破除邪恶干扰的实践，希望跟全体大陆同修切磋交流。几年前，本地的一个社区最先响应610的邪恶号召，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活动，出黑板报、发宣传单、摆展板。当天晚上，几个同修到这个社区，大量喷写中共是邪教的标语，只要社区写有中共两个字的地方，我们就给他再加上邪教两个字，凡带有党字的标语，我们就在党字的前面加上一个邪字。连续一段时间贴 A4 纸张1/6大小的不干胶，内容就是告诉百姓中共是邪教。开始社区派出所天天派人撕不干胶、刷涂标语，夜间宗志员的巡逻次数也改为了1小时1次。我们在给社区工作人员、保洁员、宗志员发劝善信的同时，继续写中共是邪教的标语，又开始贴 A4 纸张1/4大小的传单。连续3-4天，派出所的警察就找到认识的同修说，你们别再贴了，我们现在早上7:01上班，首先是到社区楼内撕不干胶、撕传单，大冬天的浆糊胶水贴的传单不好撕，还得用热水浇上泡一会儿才行，实在受不了。夜间宗志员本来也就是巡逻2次就行，现在一晚上睡不成觉，累得不行，还被上级扣钱。最后的结果就是社区派出所再也不搞宣传了，610要签字写保证等。社区工作人员根本不找法轮功学员，他们自己就全部搞定，应付610的差事。他们认为反正是610骗他们，他们骗610，舒舒服服的把工资就挣到手，何乐而不为？其他社区的人员私下里到他们这儿一取经，很快他们的秘密经验就推广开来。我的一个邻居曾跟我说，开始看到这些标语很害怕，路过的时候都要绕一下。我说现在呢？他回答，看习惯了，不害怕了。实际上清理了黑色的场之后，我们又布下了一个中共是邪教这个正的认识的场，邪灵根本就不敢靠近。所以我个人的体会是，中共邪党的这次干扰活动给了我们一个清理它的好机会，我们正好可以在中国大陆布下一个中共是邪教的场，将邪党有意灌输给世人的错误观念归正。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